假他名而名我体，
名非自现，假他体而是我名。那么这个体与名要把它认清楚，体是主，名是宾。体有实质，名是虚假的，因此名与体是两桩事情，这个是要明白的，不能把它混而成合一，混而合一那就是愚痴了，是迷惑了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名是人给他取的，你愿意给他取个什么名，他就可以叫他取，让大家知道他叫个什么，不过是那一个实体的一个代名而已啊，便于指称，便于指示，便于言说而已。所以他这个假随便讲，不假为伦呐，伦就是类的意思，他们两个不同类。故第一步自明。像这个毛巾，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叫毛巾。要加彼加名一名，我之实体，必须是人给他取个名，取个名字叫这个东西叫毛巾。毛巾在此讲就是一个实体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来称呼他。家名非自现，那个名也不是自己现，也不会觉得哎，我有个名字叫做毛巾，我把这个送给你啊，你叫毛巾哈，不是，也不是这样。所以名也不是自己的，是他有个名，必须要借一个实体，大家认为这个实体啊，应该给他叫个什么名字，是我们人的这个每一个人呢便利于称呼，便利于理解，给他起个假名才能够表达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一类他就有一类的这个共同的名称，这个插手的手巾，这个插脸的面巾，洗澡的叫浴巾，那么这就它是一类一类的给它这个假名便于称呼，一提到就会联想到，哦，它是属于这一类。所以这个名与体，它的这个性质我们要认识清楚，便于关照。说若体之未显，则名何所名？若名之未实，则体何所名？然而名体虽假其名，不为不名而无体耳。这一段里面请看小注，体之未形，名何所名？没有办法建立名称，体啊它没有形成一个像，体之未形是体没有形成一个像，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叫它名称，好像是无名了。名之未实，体何所名？如果说没有一个名称给他，这个体呀，你要想说的说不明白，讲不出来，只能给你看，只能给你去摸索，没办法说明白。要想说明白了，一定要借假名才能够把它讲解清楚。可见的这个名相啊真有用， 便利于解释，虽然便利解释它有副作用，你不能执着，执着就是毛病，你不执着呢它有功德，它叫你恍然大悟。然而即虽未行呢，非如处无觉至无体。这个体是说的什么呢？说的真如本性，就是从性上讲，性没有形，性啊也没有办法给它安一个名称。我们讲真性，真性实在是非常的抽象，在它没有形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没办法理解。它越有形了，这个有形呢，你像那个起心论里面讲的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无明就有形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无明还在三系相之前。三系六出，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啊太快了，并不是无明要过了很久啊才变成业相，业相又过个若干年呢才变成见分，再过若干年再变成相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非常的快速，急急呼呼是同时的。他如果要当中要有个时间停留，我们就有办法，很容易把它认清楚，很容易把这个实相啊理解，就是因为它太快了。所以我们很不容易把它看清楚。我们不要说这个无明的很快速了，你就拿现在我们所晓得电的速度、光的速度，要是在这个短的距离当中，我们没办法看得出。我们拿这个房间，从这个墙壁到那个墙壁，要用光的速度来通过的话，你们诸位晓得说，即使的光从我们这个走过，你晓得什么？不晓得，只看到完全都是，一片都是。这个境界就在我们眼前，是对这一支灯光，它的光放的光明从这个地方照到那里，那边光可以照到这边。在我们看灯一开，全房间都亮了，实际上它还是有速度进行的，它进行的太快了，是我们不感觉，通一下就亮了。没有办法感觉到光，哎，逐渐往里面前面移啊移到了一个看不到啊，太快了。那个无名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，有时候就不对。所以给我们造成的大惑而不解，无名从即时升起的，即时有的。灯如同像那个光的速度，这灯一开着，即时照在墙壁，它即时照到那一边，这就是这种迷惑。可见的呢，它是虽然是未行，没有成现象，真如本性啊，没有在显象的时候，不能讲它无。无是无啊，空是空啊，我们讲空啊，但是这个空啊不是龟毛兔脚的空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空它是有，它能够随缘现象。不过它现在没有随缘，没有现象，它有能力随缘现象。那个龟毛兔角的，那是真正的空，真正的无。为什么呢？它不能现象，现不出这个象。那么这个意思在此地，你要能把它会过来啊，在十法界里面，你看我们常讲的如来，我们就拿这个烈焰身来讲，32相80种好，既然我们人人都有佛心，人人都具足了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也有32相80种好。有没有？有，没有现出来啊。我们现在这个丑陋的人身人相，比不上佛的圆满相。我们虽然无这个现前啊，没有这个32相80种，没有像大经里面讲报身佛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虽然没有形这个现形出来了，这个无不是龟毛兔缺的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如果障碍要是去掉了，确确实实能现得出来，不是不能吗？现在没有现，现在是有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这个相就可以现出来，不在庄严之下。这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说什么叫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叫毕竟空，什么叫暂时所谓的空，我们首先要明这个道理。底下一段是小杜说，名虽未实，亦非如归无觉之为名。那么这个名呢，这是毕竟假名的，毕竟无啊。我们现在想32相80种好，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体没有现出来，名也无从建立。可是32相80种好之名，不像这个龟毛兔角之名。32相80种好的体，也不像龟毛兔角之体。要明了这个意思，这就是名里头有虚实，相里头也有虚实。这些虚实啊，我们首先要把它辨别清楚。则故曰：名体虽假其名，不为不名而无体啊。正行世间之法，有实体而亦有假名。这个实体不是真实，是假实。现在他有这个相，不当作真实讲。实不是真，实是假的，假的他有相，依他起心的。所以这个世间一切法，出世间一切法，都要按一个假的。那么这就说这个假名啊，由来即无意义啊。这实名啊，要因其体呀、啊，无体则名之本无，如是则体不名生。名生于体耳。小注里面说， 此证明假名于夫实体，先知于后，此学者寻名显体，由缘起本无，这性空离显，以为不道之先知。这几句话很有名，哪一个在前，哪一个在后呢？体在前，名在后。先有体，而后有名。世间法典大多数都是这样，预先起一个名字，等待那个体现前的，不是没有，也有少数。凡是说法的都从大多数起，有少数例外的，不要在那个例外的时候找麻烦，是挑难，不是没有地方。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夫妇两个想小孩，太太没怀孕，先给小孩起个名字，在等待着。这个世界上也有少数啊，大多数都是小孩生了以后再给他起名字。起了名字的等小孩的不是没有，也有啊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，那是少数，不能举少数为例子，这是多数为例子。那么这一段就是教给我们呢，教我们修学的人，从名相里面呢，要去悟体呀，悟这个缘起本无性空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从名里面，从这个名相里头啊，就可以能够悟入真相。根利的人确确实实是。中下根性人呢，你懂得这个过程也能开悟，就是先寻名显体，然后再观察体缘起因缘生法，从因缘生法里面观到他无自性无自体，这就晓得体是空寂，体既然空寂的，名当然是更是虚妄。这个样才能入道。因为晓得万法皆空了，你心里面想执着也没有意思了。果然要明了了，我这个身是四大无蕴假货，你都没有。诸位想想，还会造业吗？不会造。造业为了什么？造业是为什么啊？我要贪，我要嗔，我欲吃，我要得到名闻利养，都是为了我。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为谁？自然就没有，心就清净了，就平等了，就能够转世成智。转世成智，这就是入道。所以说的这些道理都是给我们破除入道前面那个许多的障碍的。凡夫所以不能入道，就是以这些障碍去不掉。体不明生，体不是从明而生，明生于体，明是从体建立。所谓滴一滴，又明又实，又明又实矣。讲什么呢？第一的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言语道断性，这个最后他说出来
言语道断心性生灭。可是为了言说方便呢，不得已也还要给他建一个假名，他真有个假名，他还有个实意，他没有实体，就敢用意，他没有实体。像我们讲毛巾，毛巾是有实体，有名有体。说了这么多，应该懂名是名，体是体，自己有名有体，名体也不累，不相累，是先有体而后给他取的名。说今之体在名前，名从体后，变得如此，则圣明以名其体，故知体是名与言耳。这几句话好懂，这个就是你晓得在一切法里面，你能够首先有一个观念，体是主，名是宾，体是本，名是末。孔老夫子也说嘛，知其本末则经道矣。佛法里也是如此，你要想入道，先要知道本末，先要晓得体用，体是名的根源，体是名的本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个意思就是你着重在哪里呢？虽然在名在体量，佛法给你讲的道理通通是名相啊，是名言啊，都是讲的这些名。四依法里面教我们是一义不一语，义是什么呢？前面是小度里面讲的地义地又名有义，要从那个名里头去认那个义呀、啊。地义地的实义是地义地那个名的根源。不要执着在名相上，要寻着名相找他的实意。这个就有门口儒了，死在名相之下，有名相就是实意，那个错了。说毛巾，哦，说毛巾呢，那个就是毛巾，毛巾不在面前。说火就是火，火能够把这个烧掉的，你说火火火火可不可以烧掉吧？可见的名不是实啊，名没有用处的呀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诸位能不能体会，能不能懂得？要真正懂得了，给诸位说，现前烦恼去了一大半。怎么去了咋办？人家回报你骂你，你想那是名嘛，名不当体啊。假的嘛，就真的我烧火，并没烧，并没把我东西烧掉嘛。他怎么样在外面回报造谣言的时候，我身上也不痛也不痒嘛，我晓得那名是假的嘛。叫着我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就是假的，名并不是我这个实体呀、啊。我这实体高兴，我再换个名，名不当体吗？人家那么指着名字骂你，你就是的呀。你想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嘛，那哪的是指我嘛？你一听了就不会生气，这不就是没有办法吗？这是举一个小例子，行修道的人 忍辱波罗蜜，他要不要人？他不要人。为什么不要人呢？他对这个事实真相了解。人世间人也忍的时候呢，他拿个理智来克服自己的感情啊，不要发作啊。他看穿了，他根本就没有人。为什么呢？不受了，受了压下去，他叫忍呐，根本就不接受人生。你看看这个多高明，入道这仙子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可在明之所由啊，缘起于体，体之延续啊，何所应依？这就再进了一步了，明他的真相啊了解了，不受名下的欺骗。那么明有个实啊，刚才讲了有个实体啊，我们寻明求实啊，那个实体啊又是什么一回事情呢？再去追究它，体质延续，实体它的根源是依靠什么起来？灵是依靠体起来，体是依靠什么起来？这就是俗话说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其从哪来？我们看小注就是世间之法为名于体，这是把一切万法可以分作这两大类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体。推名即得其由，把这个名的根由啊我们找到了，搞明白了。推体或何所缘是？体的根源是什么呢？下文证明体之学，法言如斯，法音如序，得名之序，复何所依？苟得其序，可以尽一简之思。有序的头，这此地啊，用那个禅借的那个简呢来做比喻。你要把那个丝的头绪找到了，这一个简的丝都可以出现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教我们在题上找它的根源，找它那个头绪。那个头绪就是发起的、发生的第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而有？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。自古以来，哪一个学佛的人都有这个疑惑：我们人怎么来的？宇宙怎么来的？虽然说是本性啊，一念不觉而由无明变现出来了，这本性为什么一念不觉？为什么要生无明？即是无明生出来的。诸位想想看，哪个人没这个问题？个个人都有。此地啊，也提出了问题。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要用故啊，讲解很困难。解刚才讲了，就是名相上。不得已的方法，像画画一样，空云透月，月亮画不出来，四周围画一片云彩，当中空起来，那个就是月亮。用这个办法，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，都是为了显示真如本性。所说的一切法，就好像画画画的云彩一样，真如本性呢，根本没说。你要从那个云彩空的那个角去体会悟哦，那是空的。要用这个办法， 可见的是绝不能执着在文字相声，不能够执着言语相声，这才能够做到。我们看底下这个就发明这个道理了，不提奔波行，假缘会而成体，缘会我会，因会体而成缘。那么小助理就说，万法虽多不出实践，这里就说明了，所谓十法界，就是一切法的归纳，归纳为十大类。十大类呀，十法界就是一切法。十界虽重，不外性相。再把这个十法界归纳呢，归纳为两类，一类叫性，一类叫相。性相两类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都可以归纳成两大类。性相两种可以归纳成两大类，那么这个两大类可以说真正的学问。我们学佛千万不可以疏忽了，这是佛学里的纯粹的学问，要拿世间法来讲是纯粹的知识，这是性相两种啊。从前台中大专讲座选课课程这个构想呢，就是从这出发的。大专学生时间短了，只有两三个礼拜，暑假期间两三个礼拜，把他们集合起来给他们讲佛学。短短的期间当中，要叫佛法整个融合，他能够得到一个概念，这东西不容易。所以首先讲佛学概论，就是介绍，对整个佛学就是通盘的介绍。那么建筑法师给诸位讲的十四条就是这个形式，那是介绍，等于佛学概论。那么这是经人所编，为了补充经人所编的不知不足，这个知不足并不是说内容知不足，信心之不足，怕你还不相信，所以在从佛经里面选一部经，也类似啊佛学概论。选的什么呢？八大人觉经。八大人觉八条，前面两条讲小乘，后面六条讲大乘，大小乘教义都在经也很短。这两种啊都是概论的形式，都是介绍的形式，一个是经人所编，一个是经典的摘录。那么其次呢，就讲到佛学学问，学问就性相两种，性宗里面找一种经做代表，相宗里头找一个经做代表，这是佛学的学问。信宗啊选了心经般若心经，相宗呢选这个唯识概要，讲这个百法明门。除这个之外是学问，佛法讲修持，不单单讲学问，这性相都是讲解的，着重在解的。佛法要着重的正如行解相应，所以那么从行门里面再选两样的，行有自行有化他，自行选的弥陀经，化他选的行愿经， 十大愿望，这个课程是这样建立的，绝不是随随便便选几门课来修学，它有一个整个东西，一部经扣一部经，彼此都有关系的，它六门课程有连带关系。它有一个整体的构想，叫你行结相应的自性化它。时间虽然短，它能够带一个整体根。由此可知，办学不容易的。时间短跟时间长是一样的，都得要有周密的计划，要深入去思考怎样选课程，怎样编排课程。每一个课程它都有一个目标，换句话说，它有理由为什么要选这个，它有一番道理在里面，有一番苦心的。选了课程，再请老师，哪一个老师对这课没长特长，请他来讲讲授这门课程。所以这个教育成功与失败，就是那个编排课程选择课程的是他的工作，他是掌管教育。教员呢不相干，教员是执行任务。你叫我讲这个我就讲，我就完成你这一个目标。所以这个教育的成功与失败是谁的？校长给教务主任的。他们是一个教育的成功与失败，他们才叫教育家，办教育的教育人不是，教员是协助他们，帮助他完成任务，他是一个总的。这个教员是底下分支的，完成的一个一个目标，全盘东西在他头脑上，他要把一个人变化成一个什么样子，那是他的构想，这个才叫教育家，才真正所谓是本面树人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善知识，所以是名师，名师的是教育家。没有这种概念，没有这种学问，我学这部经，我只会这部经，到哪里我都讲这部经，这个不能称为名师，不能栽培一个人啊，只能在外头给人借借发言，借个发言。是一切经论都懂它，你才晓得什么样的根性，你怎么样给它配这个课程。就好像那个大夫啊，用药一样，一切这个药性通通要明了，看你害的什么病，要用哪些药，怎么个配，配多少分量给你。你如果说是我只道只懂一种药，只晓得一种药性，好了，那么你要到外面去给人治病啊，非得要别人照着你这个药性来害病，你才能治得好啊。那你要不照我这个药性来害病啊，那我没办法，我治不好你的。那诸位想想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没这个道理啊，害病还得照你药方害病啊。要懂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那个办教育不容易。
办个短期大专讲师也不成，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办。那么这是说的什么呢？一切法了不外乎性相，性相统一切法，心之未醒未之体，性啊没有变成相啊，这个时候叫做体。心之即住，这个心一随眠呢，这个现个相我们叫相。这第心不自相啊，家园会已成相啊，心自己会不会变成相呢？不会。他要借因缘才能够现象，自己不会现象。你比如我们举例子，我们拿黑板上当作信，我们在黑板上写字的现象，黑板本身会不会变字出来？不会，不会，一定要借因缘，借粉笔，借我们手写，这个因缘呢，现成字出来了。那么注意想想看，如果说没有这个体，没有这个黑板，我们拿着粉笔，这手在写，写不出字来，写不出像，像一点体一当中写出来，体能够真如本性，能够随缘现一切相，十八界一真庄严，一切相通通是真如本性现出来的。怎么现出来的？因缘聚会而现出来。所以加缘会一成，缘嘛会不自会呀，加性相以为会。缘从哪里来的？缘不是自己生的，缘是要靠性相啊生起的。故十地论云，这个十地论呢，就是解释《华严经》里面十地品的，就是十地品的注解。但证不立，独望难成。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。单单真就是单单只有一个性，它不能成立啊。单单是妄想，没有性的话也不能成立。那么要想成立呢，起作用，现象起作用，真妄要合合。我们眼前一切法就是真妄合合。楞严经里面阿难大主意就是要求世尊呢、啊、指出我们这一个身体里面哪是真哪是妄，我给他指出来了。六根指根性是真的，心所随缘现出了这个相是妄的，六识是妄的，六根是妄的，六尘是妄的，但是六根的根性，六尘的尘性，六识的识性是真的。我们起个妄念是妄，妄想，这个妄念的性体是真的，你要没有这个性体做基础，你这个妄念生不出来。所以打个妄，打个妄想，对吧？你追究妄想从哪来？禅家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，这就可以见性。它从哪来的？追究到根底的时候，哦，那是真的。 一一法都有限的，乃至于一尘一缕啊，一尘是一粒微尘，一缕是一个线条啊，一草一叶都有法性啊，它没有性不能现象。因此我们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，皆是真妄合合，真的是体不变，妄的是相，是作用，是随缘的缘会。这个地方讲缘会，因缘聚会，那么随缘里面，这个妄相里面呢，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，有善因有善果，有恶因有恶果，这是从相里面再开出来。这一些呢，通通不离现，世出世间一切法理。